感谢主，就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今天这个江陵期的话，我们就是可以看到有那个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可以看到啊，这个十字架还有这些的蜡烛啊，就纪念江陵期啊。这个谢谢那个诗玲和庆元姐妹啊，他们为我们预备这些就是这个装饰啊，让我们就是整个会场这里敬拜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更有气氛了一点啊？平常的话就几幅画，但是呢那些比较抽象的就是一堆一堆的色块啊，但是现在呢就感觉哎干净了，然后就是十字架在中间，然后还有点上代表那个江陵期啊盼望的蜡烛。那对啊，现在是江陵期的第二主日，按照就是礼仪教会的传统的话呢，就是江陵期啊，刚才那个赵杰姐妹她也分享，就是说江陵期有盼望、等候，然后还有那个欢乐，然后最终到接近圣诞的时候就是平安的主题啊。那我今天想跟她分享的就是基督的平安。这个就是有点点像是超前了，因为如果按照那个刚才的那个说的顺序的话，这一周是第二周应该讲的是等候，是吧？等候，然后呢，就最后差不多第四个江陵期主日才是平安，但是我迫不及待的讲平安了。然后呢，因为我们最终的盼望的那个目标就是平安嘛，啊，那所以这个今天我们一起来想想什么是基督的平安。当然了，我们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在圣诞节谈基督的平安的话，首先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他被称为是和平的君王。然后在路加福音记载当中，耶稣降生的时候，野地里有几个牧羊人突然看见一对天使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我们最近在练那首诗歌里面一直在唱的，这个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盼望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同时当然也是盼望着基督所为我们带来的和平与平安。但是最近的这个世界却不太平安，我们想到俄乌战争让我们德国也受牵连，是吧？我们得不到俄国的天然气供应，所以现在所有的那些公共大楼里面，他就说，哎，开暖气只能开到19度，啊，然后家里面大家的暖气费，我不知道是翻了几倍啊。我听到有些人就是学生说，租私房的那个暖气 Nebenkosten 已经翻了三倍了。所以我们感觉到啊，就是物价、油费不断在上涨，我们感到好像很不平安。不仅是俄乌战争啊，上周六啊，我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家楼下啊，就是有一群，就是马路上有一群人示威啊。我录一个小视频给大家看一看，那个在那个桌面上看能不能播放出来。那个是伊朗人，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伊朗人是吧？那个所谓的就是现在称为头巾革命啊，因为一个女孩叫阿米尼是吧？然后就是没有戴头巾坐那个公交，然后后来就是下车的时候还是在车上被警察被那种叫什么警察，那种叫宗教警察或者是礼仪警察抓了。抓了之后就到那个警察局里面，就是三天之后。警察局还是拘留所，反正大概反正就在他们那个就是那些不是在自己家里面，而是在那些被扣留的地方，三天之后就死了。然后政府给出来的一个回答就是说，他是死于突然的那个什么脑溢血啊。但伊朗人不接受啊。然后所以到我们海德堡这边也有这个余波，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哎，没声音啊！其实他们在喊一些口号的，但我听不懂， 应该是波斯语吧，反正就人，我估计这个百来二百人吧，不是很长的一个游行的队伍，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最近就是非常多的那个不平安的事情。其实谈到这些投巾运动啊，我们可能也会想到说最近在国内也很多的不平安的事情啊。这个可以了，这个视频因为没声音的话也就看了一点点。我现在可以出来。对，你看，自从11月份以来，国内接连发生多起的也是群众事件，是吧？广州，我老家海珠区的那个事件，郑州富士康事件，乌鲁木齐事件，甚至到后面发展到全国上下的白纸运动啊，你会看到这里有一张图，就是右下角往左一点的那张图，那些拿着白纸在那个抗议。这些事件的规模一场比一场大，你说可以说每一场都是八九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种规模。所以无论如何，2022年的世界真的没有平安。那么为什么我们讲这个问题从这里开始？因为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没有平安的世界，却又如此真实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被挑战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怎么讲述基督的平安？面对这个没有平安的世界，我们怎么讲耶稣基督的平安？当然按照一般的想法，平安和平就是没有张力，没有纷争，没有冲突，所以如果没人挑起纷争，没人挑起冲突，那自然就是平安的状态了。按照这个定义的话，那白纸运动之前应该是很平安的，没人冲卡，大家乖乖的待在家里面买贵价菜，有病不上医院，是吧？因为怕因为做不了就是核酸，又或者是怕上医院的时候就染上病了，又或者就是根本其实医院也不让你进，因为你没有48小时还是24小时的核酸检测啊，生娃的也不敢上医院，或者也不能上医院，失火了也不能下楼，只等着哪一天忽然阳性被送去方舱。但一切是井井有条的，安安静静的，所以这不是平安。又或者说在疫情爆发之前，我们更平安啊，绝大多数人是吧，大人上班赚钱还房贷，孩子上课补习考大学，是吧？996安安静静的上班下班，铁链女安静的待在牢笼里面，维权人士也安静的在精神病院里面躺在床上。假如平安就是安静，那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处在平安之中，直到有些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拿起白纸在那里挑起纷争，搅乱我们的平安。但是我们要问，到底这些是谁的平安？谁平安了？同时谁又不平安？俗话说得好，屁股决定脑袋啊，同样什么叫做平安，其实也跟一个人的屁股坐在哪里很有关系啊。在某些官员看来，如果疫情数字不断上升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响应号召在家里躺平，不下班不下楼不出门啊，他的政绩保住了，那就是平安。但对于那些在广州城中村的农民来说，自己可以继续上班，孩子继续上课，才这个月才有钱可以交房租交水电费，不用流浪街头，这个才叫平安。又或者对于在乌鲁木齐火灾的那栋楼里面那些人来说，消防车没有被那些隔离的那个铁马或者什么那些东西拦住啊，或者自己大楼的出口没有被封住，那叫平安。所以我们发现原来至少有两类人的平安，一类是那些通过制造别人的不幸来达成自己的富贵荣华的人的平安，另外一类是他们所糟蹋的人的平安。而我们也发现其实这两类平安不可能既要又要，因此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就迫使我们去问， 到底耶稣宣告的是谁的平安？哪一种平安？是一种平平静静维持着不公义现状的表面平安，还是一种打破现状然后再重建起来的平安？我们刚才看到那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里面天使宣告耶稣的降生的时候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路加福音的叙述里面，到底谁是耶稣喜悦的人，谁又不是他喜悦的人？也许我们不要太快的把保罗的什么因信称义啊那一套的教义搬到路加福音里面，如果我们先看路加福音本身，其实路加给的答案很清楚啊，这里希望大家能看得清楚这里的字哈，有点小，先投出来的话啊，路加福音第六章里面啊，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啊，我们请大家一起念一下这几节的经文，一二，请。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现在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得饱足；现在哭泣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欢笑；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已经受过安慰。你们现在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现在欢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这个是和修版的一个翻译，他把那个就是原文里面这个现在这个词就是翻译出来，在这个原来的和合本里面就是没有突出这个词，所以你就会感觉到耶稣在说的就是当下的他所面对的那些群，就是饥饿的哭泣的那些贫穷的那些的大众啊。这是一段耶稣就是很明确的说的一句话。还有另外一段，就是我们也应该也会很熟悉的，就是耶稣论到当时的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也请大家一起念一下这段经文，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一二，请。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常祷告
和
各种蔬菜献上十分之一，疏忽了公义和爱情的事，这原是你们该做的，至于其他也不可忽略。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又喜欢人们在街市上向你们问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老师，你这样说把我们也侮辱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挑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自己却不肯动一个指头去减轻这些担子。这几段经文我们看到，就是很明显耶稣对几类人的那种不同的态度哈，对穷人，对财主，对宗教领袖啊，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对穷人宣告好消息，对有钱有权的人却宣告灾祸。他对君王啊，当然我刚才没有读，还有一段那个路加福音里面，就是耶稣说那个西律王，他说西律王是狐狸，他说那些狐狸啊，所以他对君王也毫不客气的。为什么耶稣对这些人这么不友好啊？为什么耶稣对这些人这么气愤？难道是他就有一种就是反权威的心理？只要你是权威，然后我就是要跟你对着干。又或者耶稣有一种天生的仇富的心理，只要你是有钱的，然后我就觉得你是不对的。到底是因为这样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但是我们要了解耶稣那个时代，我们才能明白耶稣为什么当时对那些人这么的不友好。这个跟当那个时候耶稣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是很有关系的。因为耶稣其实他自己是站在社会底层人的位置，
看到当时大多数的财主、宗教领袖还有政治领袖对老百姓的压迫，所以他对这些人对着这些人的时候，基本上不放什么好话，啊，大部分时间都不放好话的。在圣经研究当中，啊，过去几十年一个新的方向，就是研究耶稣时代的那个巴勒斯坦地区它的社会状况，包括它的经济、政治、宗教状况，啊，那以及这几方面怎么样彼此纠缠在一块。我们海德堡大学一个神学系退休的那个新月教授给 Tyson， 他就是以这个研究来成名的，啊，他写过一本就是小说叫《拿撒勒人耶稣的影子》，啊，一个新约神学教授写的小说，啊，但他就是把他多年的那个研究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啊，然后就是用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让我们很立体的可以就是理解或者是沉浸在耶稣的那个世界的那个政治经济和宗教环境当中，啊，那所以这些研究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当时的状况。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些状况的话，我们就比较理解为什么耶稣对当时那些人这么就是这些人不友好，啊，简单来说，啊，就是说当时的社会底层的百姓农民手工匠基本上是被这些就是祭司啊领袖财主们割的韭菜，啊，就是你要一句话说完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啊，当时他们就是被割的韭菜。当时犹大地区呢它是怎么样呢？它是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的一个被那些大祭司和就是或者说这些祭司贵族们，啊，所统治的这样的一个的地区。它的经济支持啊是来自于上百个乡村社区的村民，啊，通过向他们征收各种的税费来维持这个所谓的圣殿为中心的这个就是研究上叫做圣殿国，啊，就是以圣殿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的政治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啊，他们收什么税呢？啊，比如说收11税，这个我们了解了，这个旧约里面就是说的比较清楚的。那要供养祭司立位人当然需要有这些的那个费用，啊，这本来也没什么就是很就是也其实也是就反正旧约的规矩嘛，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当时其实不只是11岁 啊还有奉献还有税款还有供金，反正我看这些研究的那个书籍的时候，我看这些名字我是看到一头，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晕了，哇，怎么有这么多名字啊。譬如说供金吧，什么叫供金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那个战争赔款。犹太人不是反抗罗马政府吗？罗马帝国吗？然后反抗了之后，罗马帝国要用那个要来镇压你嘛。镇压完了之后，你得赔偿啊，战争赔款啊，对不对？人家用军队要钱的，这么多军事士兵要吃饭的，然后还要给发那个军饷的。那所以这些钱肯定是战败方赔的嘛。那当时的就是犹太人的话就是很简单嘛，我们就摊到每个犹太人头上嘛，然后就由那个大祭司还有圣殿的这个系统来去帮助来收这样的一个就是战败的赔款。还有税款呢也是啊，但我不讲那么复杂了啊，至少福音书里面就出现四个不一样的词语来讲这种我们叫 tax 这种东西的啊。所以各种的税费让他们借着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就是圣殿的这个网络收取过来之后，一部分钱要送去罗马的，然后还有一部分钱就留在本地维持这个圣殿的运作啊。譬如说啊，其中一个运作就是除了发那些祭司立位人的那个工资之外，他们还会供养刚才我们读的那个段经文里面说的律法师啊，以前的和合本翻译成文士。文士法利赛人就是那些文士，所以他们会被供养着，所以他们就不用担心生计，会有时间去受教育，有时间受教育，会读书，会写字，会思考，然后就有机会可以成为政治宗教领袖的谋士或者智囊，所以当然了，但是因为他们是被供养的嘛，这就相当于是御用文人吧，就像御用文人，所以吃人的嘴短。他们的话就自愿的也成为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体制当中的一个就是配合者，做盛世的文宣
啊，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圣经里面也提到一类人叫法利赛人，他们的地位相当于尴尬，相对尴尬一点。他们当中是很多人呢想成为这个建制的一部分，啊，像文士一样可以受供养，啊，但可惜啊，就是这个体制的那个岗位就那么多，啊，也分不到你每个人头上。所以呢，他们就有些人可以有机会的话就当上文士，但没有机会，那些人还得靠自己做手工业来维持生计。所以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圣经里面保罗说他曾经支帐篷传福音，啊，他支帐篷的手艺什么时候学的，啊，他就是做法利赛人跟自己的老师的时候，就是他跟他不是说拜在那个加玛列门下，就是一个有名的法利赛人的一个老师先生，啊，就是跟自己老师的学习的时候，同时也学一些手工艺，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养活自己。所以法利赛人呢，就有点像是今天那些可能整天想盼着当官的积极党员，啊，想进到建制里面，但是还没有机会，啊，但有些可以进去的就进去了，但大部分可能还在外面。那当时就没有中产阶级的，啊，所以基本上除了极富有的统治阶层之外，还有那些被包养的文人之外，就只有底层的人民了。而城镇和农村当中呢，就是各种的工匠和农民是绝大多数，他们没有时间学习，终日工作，可惜在交完各样的税费之后依然难以为生。有不少人抵押自己的农田向官员向税吏借高利贷，但我们知道高利贷肯定是饮鸩止血的，他们最终也只会被这些高利贷的利息推向不归路。所以大家可能听着我讲这里的时候，你就想起财主税吏长撒该，啊，他悔改之后跟耶稣说，啊，我以前讹诈过谁，我就要还他四倍，啊，你不要以为他真的随便说一个什么讹诈什么做生意那种不公道而已，啊，其实他们税吏要剥削，要就是要讹诈一个人方法多着，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当地的底层人民是受到很多这样的一些的那个压榨，而他们的生活也很难很艰难。所以主导文里面耶稣教导门徒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个不是只是漂亮的修辞而已，像我们今天祷告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明明知道明天我还有饭吃的，啊，我们只是一个就是表示一种谦卑，表示一种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依靠。但在当时的那些贫穷人来说，对于那些失去土地的人来说，他们真的就是要祈求只哪怕只是够一天的饮食，他们也很开心。他们只能因为他们如果没有土地之后只能带到城镇里面，如果没有长工只能打散工，如果打散工的话，他们就盼着当天能打工赚到的那个钱来买明天的食物。你这样的话，你也许会想起来啊，耶稣的有些比喻里面提到有一些就是工头还是老板是吧，让大家说就是对一些工人，早上来做工的，中午来做工的，还有傍晚来做工的，然后呢那个工头怎么样，都给一样的工资嘛，都给他一天的工资，然后就有其他早上来的工人就不满意了，他说哎，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这样，这不公平啊。我们要放在那个时代，我们就明白其实这样做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或者说这样做其实恰恰不是不公平，而是在某一种形式在维持一种正义。因为那些人如果今天他拿不到这个工钱的话，明天他就没饭吃。在这种环境之下，不是谁拿的多一点谁拿的少一点的区别，而是那个人明天有没有饭吃的问题。所以耶稣用这个来比喻来讲上帝的恩典，啊，我们可以明白，就是说，就是这其实耶稣很多的讲论都在反映当时的那种社会状况，而耶稣自己用这些比喻的话，我们就知道耶稣的心，耶稣的那个很多的事情，他是就是站在那些底层人的那个角度来去看他当时身边的这个社会。当时其实我刚才讲了很多经济方面的问题，但其实除了经济方面，
在宗教上，其实当时的老百姓也对那些祭司非常的不满啊，祭司和政治领袖。当时的圣殿啊，甚至有些人是厌恶当时的圣殿敬拜的，就犹太人说的是，为什么？因为那个圣殿是由罗马帝国所安排的傀儡王大希律来扩建的，而大希律在扩建圣殿的时候，为了讨好罗马呢，就在圣殿的主门立了一个罗马鹰的雕像。我们如果熟悉古代，就西方古代历史就知道了，鹰是罗马帝国的标志。你把鹰立在圣殿敬拜，我们敬拜我们永生上帝的那个主那个门的那个上面，啥意思？而且他们也就是要求，就是在圣殿当中为那个罗马帝国以及为凯撒来献祭啊。所以不仅如此，大希律还做什么事情？他清点大祭司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大祭司是应该由亚伦家族亚伦的后裔来去担任的啊。但那个是当时呢，就是因为已经过了从亚伦到那个耶稣的时代过了很多年，所以亚伦也分成了很多的，就是他的那个开枝散叶嘛，反正有不同的家族都说自己是亚伦家族的后裔。那大希律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他不从巴勒斯坦本地的和资格的祭司家族里面去找这个大祭司的继承人接班人，而是在遥远的埃及和巴比伦散居地的祭司家族当中去找。所以这当中那个政治的用意就非常明显了，他要找一个外来的，就是从空降过来的一个人来做这个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啊。对，我们就很明白其实他是什么意思了。所以这样很多犹太人也觉得，哎呀，现在这个圣殿其实也不是上帝的殿，而是被罗马和罗马的傀儡们控制的地方。因此呢，耶稣的时代其实是一个不平安的时代。罗马人说犹太人是最难驯服的，因为他们经常的会受到罗马人受到犹太人大大小小的那种抵抗动乱，有时候针对罗马帝国本身，有时候是针对这个傀儡王希律，有时候是针对祭司阶层，反正此起彼伏的那个反抗动乱，让人觉得这犹太人是最难驯服的。所以总结来说，当时的时代罗马的平安跟那些祭司文士阶层的平安是结为一体的，与他这个平安相对的就是广大底层百姓的平安，而这两个平安同样不可能既要又要。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再回顾耶稣说的话的时候，我们马上可以意识到，其实耶稣到底偏向的是哪一类人群的平安。我们以前中学课本第一次学到一个古文字绥靖，就讲那个西方那个近代史的时候绥靖政策。什么叫绥靖？就是讲的是那个慕尼黑协定嘛，这个我不多说了，反正那个二战前这个那种英法的那个绥靖政策，对德国对意大利的那个绥靖政策。绥靖什么意思呢？就是安抚你，让你平静，这就叫绥靖，这两个字的意思。所以他实际上操作起来，他就是不会质疑那些有权势的人所做的事情对不对，最重要的就是你下级对上级的顺从，又或者是你受欺负被欺负的人对于那些就是欺负你的有权有势的那些人要息事宁人，这个就叫绥靖。其实在耶稣的时代，耶稣也可以讲一种绥靖的平安的。耶稣说话可以很圆融一点，或者说更客观一点。比如说他可以说啊，希律家族帮忙统一了犹太人，还扩建了圣殿，功劳很大的。不过呢，就是他的儿子小希律可能呢这个人为人不太厚道，有些狡猾啊。这样一说不就很圆融了吗？耶稣也可以说啊，耶路撒冷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为了教导犹太人遵守律法，劳心劳力，付出了很多。那他们的宗教工作呢，其实也协助了犹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让社会有秩序，这些不能否认的。不过呢，他们当中有些有个别的腐败分子、 腐败分子，他们会贪财，是吧？有些人为有些伪善分子说一套做一套，还有一些个别的律法主义者，他们守律法的时候太钻牛角尖了，太死板了啊！不过呢，总体还是好的，他们还是在服侍上帝的。耶稣可以说的很客观的呀，或所谓的客观，耶稣可以说的就是很柔和的呀，可以很老练的。如果耶稣真的这样说话，他至于引来杀身之祸吗？如果耶稣这样说话，他还会被祭司文士和密谋送上十字架吗？不会，绝对不会。他如果要这么说话，一定可以平平安安传一辈子的道，不会33岁就死。他甚至可以被那个祭司阶层招安，是吧？进入到体制内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信的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太多棱角，他太多棱角，他选择性的宣布某一类人的平安，也选择性的宣布另一类人的不平安，甚至灾祸。他知道，如果要让那些受欺压的人得平安，那就只能通过审判欺压者，只能通过剥夺那些滥用权力的人手中的权力，才可以让受欺负的人得到平安。所以耶稣不单是宣告平安，他也宣告灾祸，或者说用神学一点的词语，就是上帝的审判。而这种审判其实我们并不陌生，我们从旧约看过来的时候，审判就是上帝参与人类历史的一种方式。而这种审判有时候可能看起来甚至不像是上帝自己在做事情，譬如说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上帝借着异教徒多神论多神宗教的亚述巴比伦，残暴的亚述巴比伦来去审判以色列。我们也看到就是后来公元70年，上帝借着同样是残暴的罗马帝国来审判耶路撒冷。上帝总是先拆毁再重建，而他在历史当中的审判有时候看起来真的不像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一位慈爱良善温柔的上帝的形象。我不明白，我也不了解，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整本圣经，我们的确看到是这样的一种人，这样的一种的现象。所以当我们想到上帝在历史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就是作为的时候，原来上帝要会审判，原来他会拆毁，他会重建。那我们再来想，什么是到底什么是耶稣的上帝透过耶稣要带来平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想象一种只是静态的平安。我们必须要想到说，上帝要带来的平安有可能，或者说很多时候也是一种运动，是上帝自己在历史当中的运动。而他的带来平安的这个运动绝对不是一种静态的随静，我刚才说，又或者说一种停滞不前的维稳，更不是一种维持不公义现状，纵容那些滥用权力者高枕无忧的切合他们平安的平安。上帝的平安运动是出埃及，是被掳归回，是带领这个世界奔向一个没有眼泪没有哭嚎的新天新地，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上帝的平安在运动，所以历史的巨轮在转动。那么今天到讲到的尾声，让我们返回我们最初的问题。在2022年的这个圣诞，我们应该怎么样讲述耶稣基督的平安？从大方向来说，其实我们都面临着两个选择。下一页 PPT。一种是，对，像这种啊，像这个 Clipper 是吧？就是浪漫温馨，好像道家仙境一样的平安。 假如我可以抛开圣经，我可以抛开耶稣，抛开现实世界来讲平安，那么我可以就是不单是我是我们是吧，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当然我们都想讲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平安呢、像这里是吧，非常梦幻般的啊，温馨的慈祥的开景的道家仙境般的平安。譬如说我们可以说啊，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只要相信耶稣赦免你的罪，然后相信自己是凭信称义的，然后每天读经祷告，那你心里面就有平静了，这就是耶稣带给世人的平安了。然后我们可以，然后句号是吧 ？Full stop。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种的平安。但是如果我们要忠于整本圣经的来讲平安，如果我们不仅是要忠于加拉太书因信称义，而我们也是要忠于旧约的历史，上帝在旧约历史当中呈现出来的对人的审判，以及忠于福音书啊，至少路加福音里面的那个耶稣所讲的那些就是灾祸的信息，那我们就不能像刚才那样，单单是像刚才那样讲平安。我不是说那是完全是错，我是说我们不能单单那样来讲耶稣基督的平安。我们可能要像就是这里这种的 Creeper 一样啊，一种现实主义的平安，让大家知道耶稣向哪些人宣告平安，同时也向哪些人宣告审判，而且告诉这些人说，如果你们真的可以像税吏长撒该那样悔改，及时悔改的话，当然主的恩典为你预备好，但是如果你们心硬到底，那么历史的运动审判的巨轮随时可能就会碾压过去。所以在这个课本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呢是在最中间啊，但这个画面可能有点小，看得不是很清，就中间有黄光的那个地方是玛利亚抱着耶稣，后面有人举着牌子，就好像在这参与一个示威运动一样。然后我们明显看到就是右边是代表一种邪恶的势力，所以红色，然后右边一个比较明显的黑色衣服的那个人是普京对，然后他附近的跟着那些人就是代表的一种 angst， 代表一种就是让人恐惧的那种力量。但是我们如果继续看到左边，我这边的左边也是大家的左边 OK， 你就会看到写着几个字什么，就是那些战争的罪犯被审判啊， Kriegsverbrechen vor Gericht。 这个就在我们老城那个耶稣会教堂，耶稣会教堂每一年他们都会摆这种就是现实主义的 Creeper 啊，然后每一年莱茵河的那个叫什么莱茵河什么嗨什么什么那个拆桶那个报纸都会报道他们的这个 Creeper 的啊。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到底我们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言说，怎么去传扬耶稣基督的平安。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来到你面前，我们都承认我们现在不知道可以就是怎么样去很准确或者更好的去分享你所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个平安。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想承认我们跟你的福音书的时代我们相隔太远，我们也不了解你那个时候你说的话的用意背景目的，但主啊，求你不断地给我们智慧和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不是只是不断地读到我们已经有的我们原来的那哪自己的那个 一种的那个神学的回想，而是我们可以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断地被你自己在圣经当中的话语所就是所敞开所不断的是被你的话语所扩张，好让我们可以真的是看见你的国度的意味，你的国度，你的平安到底它所拥有的丰丰富富的含义是怎样。主也愿你来赐福给我们，给你世上的教会，给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在这个充满苦罪的世界当中知道如何宣告耶稣基督的现实主义的平安。我们仰望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